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么最近呢，我们就在研读创世纪啊，那不晓得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体会呢？陶立民在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就想起许多年前我在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班的时候，第一卷查考的书就是创世纪。那个时候啊，我自己有很多的得着，也真的能够帮助自己去认识神更多的。我希望这个也是今天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感受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二章了。那昨天我们是谈第一章，第一章那个地方就说到了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人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看重我们这个身份哈。那么昨天也看到了神把那个管理世界的权柄给人了，所以人是应该当好管家的。那究竟我们有没有做好管家呢？就让我们自己好好的反省了。另外最后也谈到了原来男人和女人都是同样尊贵的。那么究竟今天第二章的内容又如何呢？那现在呢，马上我们就进入到经文当中。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好，我们先来看看二章的一到三节。这段经文讲述了第七日神创造的大功完成了，空虚混沌的世界现在有了秩序和规律，有光有爱和生命完美运作不息。在造物主的眼中，他所创造这个世界是十分的美好，一点都不用增减的。于是他就停止了创造的工作，神赐福给第七天，而且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代表了这一天是属于神的。今天呢，我们就不再守安息日了，但是我们会守主日，这一天也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我们是怎样的度过这一天呢？除了说回到教会去敬拜神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还可以花时间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相聚，分享神的恩典，纪念神的作为。有时候，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你还可以在这一天安排一段时间静修和默想。这一天是属于神的，让我们不要让其他东西占据了神在我们心目中应该有的位置。弟兄姊妹，我非常的相信一点啊，当我们愿意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归于神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享受跟神亲密的团契，而且在新的一个礼拜得着力量去面对生活的挑战的。二章四到二十五节详细的描述神创造人以及神为人预备居所和配偶的经过。二章四到六节描述人被造的背景，因为没有雨水，草木还没有长出来，虽然园中有地下水，但是因为没有人耕种，所以还没有菜蔬。第四节的来历可以翻译为起源，创造天地的来历是指和人有关的万物的来源， 也是指着神创造人和万物的经过。在这里呢，陶立敏就想特别的提一提耶和华神这个父名啊。这个父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出现了20次，旧约其他地方却是很少用的。那这个包括了创世纪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神这个名字是第一章记载创造的时候专用的名字，由此显示出神是人类的创造主。第二，这位超然的创造主同时也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盟友。有犹太拉比解释了，神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他的公义，而耶和华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他的怜悯。所以呢，神既是公义又是怜悯的。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野地是指不能够耕种的土地，田间就是有人耕种的土地了。草木是指在旷野生长的植物，是不能够食用的。菜蔬是指人种的，能够食用的。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的大地一片荒芜，是不毛之地。大地荒芜是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句话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当时的人以为雨是来自雨神的，人必须向雨神献祭，不然的话雨神就会降灾祸给人了。创世纪的作者却指出了，降雨在地上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我们应该敬拜这位神，而不应该敬拜偶像的。2章6到7节，在大地一片荒芜的情况下，神让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神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造这个动词基本的意义是塑造，就好像陶匠经过了设计和构思才制造出工艺品一样的。那由此可见呢，神造人并不是出于冲动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生气可以直接的翻译为生命的气息，圣经并没有记载神用同样的方法去创造其他的生物，神只有在创造人的时候才是这样的。人和其他生物是不同的，是在于受造的过程非常的特殊，而不是在于人有神的生气。这个特殊的过程让人有超然的地位，可以管理其他的生物。那虽然是这样呢，我们要留意啊，人绝对不应该骄傲的，人还是要依靠神的，因为生命的气息是从神而来的。当神收回人的气息的时候，人就会死亡了。有灵的活人直接的翻译是有灵的生物。那我们要小心呢，灵这个字不是指灵魂，而是指生命。有灵的活人是指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人。这一句话就是要强调亚当是有生命的活人。2章8节开始谈到了神为人预备居所。经文这么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这个名字在旧约出现了17次，象征每一个人都熟悉的很美丽、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乐土。园子并不是一般的花园，而是果园。 里面种满了各种果树。古时候，中东的老百姓多栽种菜园，只有皇帝才会有花园和果园的。现在种植伊甸园的是耶和华神这位君王，亚当是他的仆人，替他打理园子。这和第一章人有神的形象样式替他管理全地是互相呼应的。二章九节提到了伊甸园有各样的树，这些树有两种的特质。第一，它们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就是好看的。第二，果子好做食物。在这些树当中，有两棵树特别的重要，就是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分别善恶树生长在园子当中，是一棵真树。二章十七节，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他们就会死。第二棵树是生命树，这棵树十分的重要，是赐生命的树，吃了它的果子可以延长寿命的。二章十到十四节描述有河流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园子，使园中的树生长结果，果子给人做食物。这个河流再分为四个支流，在第一个支流比逊那里有金子、珍珠和红玛瑙。经文提到了这三种宝物，暗示了神把最好的赐给亚当和夏娃。由此可见，神是非常爱人的。今天，神也是非常的爱我们，而且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怎样回应神的爱呢？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把最好的献给神。二章十五节，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好让他可以修理看守这个地方。到了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神给人两道命令。那第一道是正面的，神准许亚当和夏娃随意吃园中树上的果子。第二道是禁令，神不允许他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立这个禁令，他只是说出了其中的内容。重要的是，神要人去选择怎样的对待神的吩咐呢？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谈到了神为人预备配偶。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不好这个词语可以有多种的意思，例如不完整和不完美，就好像天上缺少了飞鸟，海里没有了各种生物，或者是地上没有人和走兽那样的不完美。第二，独居不好，是指着亚当不能够完成要他生养众多的使命，所以不好。第三，既然神创造了人，神自然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那么当他发现了亚当独居不好以后，他就立刻采取行动，使不好的变为好的。帮助这个字的字根是拯救，神拯救亚当脱离孤单。旧约常常用帮助者来描述神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帮助者不一定是第一级或者是次等的，反而被助者是因为力有不逮，所以才需要帮助的。所以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神为亚当预备配偶，是为了让他们彼此帮助，一起生活，并且实践神的吩咐。夏娃要帮助亚当，好让他能够生儿养女，完成神给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使命。另外，夏娃也会成为亚当的同伴， 和他一起管理全地。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神造各样的走兽和飞鸟，并且让亚当为他们命名。亚当就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起名可以包括管辖的意思，也表明了亚当比动物更高级。在第一章，起名的是神，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人，所以在第二章是人给动物起名的。起名也代表着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了。在起名的过程当中，亚当并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亚当仍然是孤单，他需要一个配偶。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个配偶呢？是在动物当中吗？不是的，透过起名的过程，神让亚当明白到人跟动物是不相配的，所以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描述男人和女人的创造次序。神为人预备的配偶是来自男人的身上，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沉睡就好像今天医生动手术之前先把病人麻醉了，就可以减轻他的痛楚。这个词语暗示了神作为的奥秘。正如一位犹太学者指出的，神令亚当沉睡，目的是不让他看到了神造夏娃的经过，他就保留了创造当中最大的奥秘。沉睡也暗示了亚当并没有参与造夏娃的过程。肋骨原来是指着旁边，我们不能够肯定亚当的旁边是指着哪一种的器官，我们只是知道这个器官非常的靠近心。这让人想起了亨利·马太的名言，神并没有从亚当的头部拿一块骨造夏娃，免得他辖制他，那就是免得夏娃辖制亚当，也不是从他的脚拿一块脚骨，免得他践踏他，就是免得亚当践踏夏娃。神从他的鞭取出他，和他平等，肋骨在他的臂下，象征着夏娃受他的保护，而靠近他的心就是受他爱顾了。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神取下了肋骨以后就把肉合起来，神用这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并且把她带到了亚当的面前。亚当形容她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又称她为女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两个意思。第一，这个可以是骨肉的简称，就是指牢不可破、永远长存的关系，在这里是指夫妇的合一。第二，撒母耳记下五章一节，以色列众支派对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这个可能是立约的公式，因为以色列人和大卫是没有亲属的关系的，他们用骨肉这个词来表明了愿意彼此委身、忠诚对待。所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仅是强调亚当和夏娃的亲密关系，更表示了他向夏娃一生委身，无论是在怎样的光景当中，他们都会在一起，到死也不分离。那一生委身，到死也不分离，是神希望人在进入到婚姻以后应该有的态度。非常可惜的是，今天有许多人， 包括了一些基督徒在内的，都不愿意委身，看到自己的伴侣改变了，比方说他的健康不是那么好了，他有长期的疾病，他失去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导致家里的经济情况出现了危机，他的样貌不再是那么青春了，年纪大了等等，就想抛弃对方，另外再找一个对象了。那这个绝对不是委身啊，委身的意思就是不管对方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对方的。可是我们发现，许多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社会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婚外情和离婚的情况。怎么样才可以改变这种的局面呢？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婚姻，更需要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去委身和爱的。那弟兄姊妹，让我们多多的在这方面互相的提醒和彼此带导，让我们都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神非常的看重婚姻，所以二章二十四节谈到了设立婚姻制度。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呢，不是说人娶了妻子以后就不爱父母了，而是强调夫妇的关系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亲密。在神的设计里面，这个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联合具有死缠着不放的含义，夫妻因为爱而联合成为一体，愿意永远相随，直到死的时候才分开。离开和联合这两个词语和立约有关的，暗示了婚姻就等同于立约。在婚约当中，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从二十五节找到一些线索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赤身露体不仅是指着不穿衣服，这个更是包括了没有隔膜，这个反映了夫妇二人的关系亲密，不需要隐藏或是隐蔽一些什么。这个就是神对于夫妻关系的心意了。神希望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亲密以及和谐。并不羞耻呢，是指他们在对方的面前不会觉得羞愧的，不会以对方为耻的。另外羞耻也是有这个不信任的含义，并不羞耻就是指彼此互相的信任。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可以想一想哈，那究竟你跟你伴侣的关系怎么样呢？你跟你爱人的关系怎么样？是非常的亲密，彼此信任，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呢？还是关系疏远，彼此之间是有隔膜的，甚至是发生了很大的冲突的？如果是后者的话呢，求神帮助你靠着他的恩典，要胜过一切困难，跟你的爱人去重建关系的。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二章的内容。当我们看完了第二章之后呢，我们要想想看应该做出什么回应呢？神对人有一些的心意，我们是怎样看的呢？那陶丽敏就想到了有几点啊。那第一呢，我们要记着人是神所造的，我们必须跟神维持关系，按照他所定的旨意生活，生命才会有意义。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不能够真正的享受生活的。另外，虽然人是用尘土所造的，但是呢，神却提拔我们到了王者的地位，甚至派我们去管理万物，这是我们的荣幸，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另外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非常的爱人。昔日他为亚当和夏娃预备了伊甸园和其中的一切，让人在这个乐土居住。将来他的爱子也在天上为基督徒预备了住处。 我们要常常存着感谢和盼望的心。第三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真的很看顾他所造的人，他知道亚当的需要，更主动地帮助他。神同样的爱护我们，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由不好变为好的。所以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第四点，我们要学习享受工作。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其实神就为人设立了工作，所以本身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咒诅，而是一个祝福。虽然后来人犯罪了，就导致我们的工作受到咒诅，但是这个咒诅是可以除去的。将来有一天呢，我们也会在天堂工作，而这个绝对不会是我们讨厌又憎恨的。至于在天堂的工作是怎么样呢，陶丽敏就没有办法跟你分享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工作当中绝对有神的心意。神要透过我们这些在地面上的代表呢，好好的去管理这个世界。神也要透过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呢去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的。所以我们要留心了。我们要留意呢，神所准许和所禁止的是什么事情，并且选择顺从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了。我们不能够口里说很爱神，却不遵守他的吩咐的。神要我们遵守的禁令，就是不以自己的意愿作为行事为人的最高和唯一的准则，而我们要以神作为我们一切的行事为人的准则的。那最后要记得婚姻的真意，重视夫妻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建立亲密彼此帮助彼此委身的关系。再次的强调，委身就是不管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放弃对方的。我衷心的祝福呢，咱们的弟兄姊妹哈，真的可以跟自己的爱人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爱是永不止息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的真谛》，盼望弟兄姊妹呢在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爱，也懂得怎样的靠着神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爱那些还在救恩门外的人。咱们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